大家好，欢迎参加浙商34口能业通胀之影28生猪的几个变化。目前所有参会者均处于静音状态，下面开始播报声明。
浙商证券研究所提醒您，一，本次电话会议仅面向浙商证券研究所签约的机构投资者以及受邀客户，第三方嘉宾发言内容仅代表其个人观点，所有信息或所表述的意见均不构成对具体证券在具体价位、具体时点、具体市场表现的判断或投资建议。二，嘉宾所述信息或所表述的意见均不构成浙商证券研究所研究观点，如果嘉宾发布的观点和浙商研究所发布的观点有分歧或不一致，这也仅作为一种不同的研究视角供投资者参考。三，依照监管要求和保密原则，未经合法授权严禁录音、记录、转发，感谢您的理解和配合。若本次交流内容不慎流出或涉嫌违反上述情形的，我们将保留追究法律责任的权利。再次感谢您对浙商证券的理解和配合，谢谢。
好的，各位领导、各位投资者朋友，大家好，我是浙商研究所的这个副所长，农业研究员钟凯峰。非常欢迎大家来参加我们的这个电话会议系列活动啊。那么今天呢，这个首先是我们的系列活动啊，我跟欣欣继续给大家做一个这个农业观点的这个汇报。同时呢，这一期呢也是有一些的这个特别，因为我们这一期呢会更加聚焦这个生猪啊，这个我们农业板块的核心板块，来这个从我们的角度给大家提示一下啊，一些我们认为值得关注的一些点。因为近期呢，我们觉得生猪板块是有一些这个变化的啊，所以我们特别提出来引起，希望能够引起大家的一个这个关注。那么首先我来这个大致的这个介绍一下啊。那么什么变化呢？我想呢，首先第一个这个变化，哇，我们可以看到在上周五的时候板块表现是这个不错的。那么其中一方面是当然是科技的这个回调啊。那么除此之外呢，我想给大家这个提出的就是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说如果出现了这种风格的再平衡或者资金的这个回头看的话，生猪在这个逻辑上面还是够看的啊。这是第一个，我们讲这个看到一个线索，就是作为这种回头看的板块，因为自身逻辑的这个给力啊。那么因为什么讲给力呢？我们可以看到上周五啊，这个一个是位置就是以墓园的这个增持啊为代表啊，然后来确认它的这个位置的这个地位。然后第二是逻辑的话，就是我们看到以上周五提到的中产能去化的一些这个新闻啊带动的这种线索。所以呢，可以看到在这种背景之下呢，在科技回调的这样的背景之下呢，是能够被市场所认可并有比较好的股价表现的。这是我们讲的第一条线索啊，这是一个然后这个第二个呢，这个变化呢，就是我们想说的就是产能本身啊，产能本身。那么产能本身呢，我们跟大家说有最近有比较频发的一些这个线索是值得大家关注的。那么当然最开始呢，首先第一位要提到的就是上周五啊，这个我们看到这个新闻，然后财联社的一些这个报道啊，就是转移产能去化的一个这个目标3750万头，当然这个不是变化啊，然后这个变化是在于就是提前到9月份完成。那么当然这个事情呢我们想在之前产业里面就有一些这个声音啊，但是因为市场的这个因素大家没有太关注到啊，那么或者说没有更加明确那大范围的这个去这个被传播和这个关注啊。那么关于这点呢我们想说的是大家可以看一看啊，因为三月份的这个官方的数据是有的。那么如果按这个口径去考虑的话啊，150多万头啊，那么用几个月的这个时间实际上它这个去化的这个速度啊、幅度和斜率呢大家可以表现的这个大家可以看得更乐观一些啊，更乐观一些。那么这是这个我们讲值得关注的一个这个值得关注的一个这个变化。那么除此之外呢，就是其他的一些线索其实也是关于产能的，我们也出现了一些变化值得大家关注比如说这个紫猪价格紫猪价格在近期呢是有比较明显的一个这个弱势的这种迹象比较弱势的迹象。那么这一点呢我们讲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这个线索实际上也是从一定程度上，因为大家知道就是现在这个分工分段式的这种养殖的趋势是比较明显的包括我们平时比较这个比较学比较多的，但大家比较持反对这个意见的这种二次育肥等等这些东西也包括像这种紫猪育肥也包括这个养母猪、产子猪、卖子猪的这种环节。所以紫猪本身呢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风向标它是一个导致产能去化的一个非常直接的线索。所以紫猪价格的这种弱势实际上对产能去化是起到了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作用这是一个可以说是比较超预期的一个这个线索和这个变化这是关于这一点。然后再一点呢，就是关于我们说的跟产能去化有关的一些这个变化可以说是跟可以说是进展用进展可能更合适一些。也就是我们知道是在上周三上周三就是这个这个开的这个召集的9个省的这个包括这个企业包括相关的部门大家共同一个会议那么会议上面呢也是有更加进一步的举措，也就是说我们可以理解为原来是下一个这个方向性的这个目标后来呢把这个方向性的目标更加数字化就具体化那么就是相当于给了 KPI 那么再到这个近期呢我们讲这种不仅是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30。
是给的 KPI，而且不仅是结果考核，而且还过程考核。过程考核就是用各种手段，这个去帮助这个KPI 的这个实施和落地啊。包括大家可能听到一些有可能会对这种融资的一些约束和限制啊，可能具体可能这种约束性的更加具体的是吧？更加聚焦、更加落地的啊，等这样的一个新闻等等这些措施是吧？所以这点也是一个这个非常好的一个这个信号啊，就是说也是对于产能去化这一条线索呢是会有。我们讲这个非常直接的一个这个助推的一个效果啊，等等这些不一而足，就是这些呢都是近期这些非常好的一些线索。但是当然，因为在市场环境的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我们看到就是这种明显的向好的线索呢，并没有被市场给捕捉到或者说关注到啊。这个当然我们是非常理解，大家知道现在的市场环境是非常 K 型的，非常体制化的行情啊。但是呢，我们作为农业研究员、作为卖方，还是要做好这方面的提示，其实是有非常不错的这种进展和线索的啊，或者我们说这种购革作为催化剂、作为股价催化剂的这样的一个事件因素呢，还是比较多的啊，还是比较多的。那么这是我们做的一些这个还有一个其实也是值得大家去关注的，就是刚才我们讲的这种产能去化啊，这种产能更多的是围绕着这个最根源的产能母猪来说。其实还有一点就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体重啊，体重的这个变化最近也是有一定的这个进展啊，是包括我们看到在三方机构体重数据啊，周度的环比近一周是有比较明显的一个这个变化。那么另外呢，就是肥膘差啊，看肥膘差的这种扩大啊，那么也是有非常明显的一个这个线索。这些指向的是什么？指向就是说这种由库存不仅是母猪啊，就是库存的这个库存指标，主要指的是肥猪啊，就是它带来的这个以体重为核心指标的这个库存的压力也是一定程度的这个释放是吧？这也是一个点，我们再做一下补充，好吧？大概就是这些。然后呢，这是关于产能这一块的一个这个变化，我们可以看到数据很多条。然后呢，再一个呢就是位置的变化，这个我们就简单一带而过了。我们就讲两个就是也刚好是龙头的两个公司，这个是牧原的增持，高管增持是吧？这个本身呢就是一种位置够低的一个代表，因为我们知道对于深度板块的盘面其实非常的简单直白，一是位置的，一是趋势向好，就这么两个牌，都是非常的明确，非常的这个简单，非常的直接啊。在我们来讲也是非常的确定，对吧？那么只是市场给买不买账这样的一个这个趋势和这样的一个这个逻辑而已啊。那么这是一个就是首先牧原的高管政策，再一个呢就是我们要说温室已经快到就是历史最低位了就是11块出头一点，历史最低也就11块毛多，现在11块多一点。那么这个意味着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都知道它最差的时候是什么，是在当年非温的时候这样一个背景之下。是吧？就是当时，我们稍微给各位领导做一些回顾啊，就是温室是当年的绝对的龙头老大啊，但是呢，在非温的时代啊，就是我们讲从可以说是从 EPS 端和估值端对它有些冲击。EPS 端其实指的就是确实是出栏量各方面是有下滑啊，这个到了从第一跌到了第三啊，当年是这个被牧原和这个正邦超过啊。那么估值端呢，也可以说是原来的龙头老大地位啊，在这个非温时代，这个呢可能是受到一些这个冲击啊，包括在行业里面的一些怎么说呢，就是行业里面的一些这个评价声音等等这些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就是可以说是各种负面因素都打满的情况下结果现在的这个，但现在温室各方面都已经非常又处于一个非常好的发展状态，别的不说，光说出栏量是吧，现在已经是这个当年900多万头944万头，去年4000多万头，已经是4倍的情况下，而且成本各方面都已经完全正轨的这种情况下，各方面发展都是非常，原来的一些问题都是这个早已烟消云散的背景之下，居然市值跟那个时候还差不多，就快跌，甚至是快，就是其实基本上就等于那个时候了等于那个时候的这个市值了。所以从这点的这个角度来讲可以说它的位置的性价比优势呢是又在极度的这个显现，极度的这个体现所以说这也是一个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这个线索和变化好吧以上大概就是这些今天我花的时间会多一些，那么主要原因呢就是我们看到了这样的一些积极的一些线索给大家做一个这个提示和这个汇报，好吧？我再做一个小的总结，第一就是市场证明了在资金这个从科技出来回头看的时候，深猪板块是够看的是能够被市场认可的选美选出来的。那么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产能去化有多维的这种线索正在助推它的一个这个逻辑的这个强化和这个扎实化。第三呢就是从位置的角度来看两大龙头的这种线索明确的表达了这种位置低位或者说位置的这种性价比优势。所以我相信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那么深猪板块呢是值得您进一步的这个重视的。所以说我们做这么一个提示，好吧？以上就是我的汇报接下来信息做一些补充。
好的，各位领导大家早上好，我是浙商证券农业研究员江欣怡。那刚才钟老师呢已经给大家分享了近期我们对于深猪板块整体的这个观点，好，那接下来呢我就从一些数据的变化上的一些核心亮点来给大家做一个进一步的汇报。那首先呢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个深猪的价格，最近这个价格呢其实还是有一些这个偏弱运行的，因为在这个前面一个多月的时间里面，深猪价格一直是维持在9.6块左右这样的一个位置在震荡那么最近这一周呢还是稍微往下跌了一点点，大概现在是在9块不到9.5块左右这样的一个水平，主要还是因为端午节假期之后这个终端的消费呢还是这 撑力度要变得更弱一些，所以这个价格呢就是有进一步的这个向下啊。那么这里面呢其实还是有一个比较值得关注的积极信号的，那就是我们看到虽然说价格有小幅的回落，但是这个跌幅还是有限的，就是没有说是一直在往下跌啊，那么说明呢下方是存在一定支撑的啊。这就是我们说看到这个本质上呢还是反映了这个深度市场现在这个多空力量还是存在一个非常微妙的平衡啊。那这个空头呢就是来自于我们看到的明面上的这个高库存和弱需求，那多头呢就是来自于刚才庄老师说的这个政策托底的预期啊，以及当前这个产能去化的持续进行，甚至还可能在加速进行这样子的一些状态啊。这个是我们看到的价格啊，涨不动也跌不动啊，这本身就是一个值得关注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说的这个供应啊，就是除了这个出栏之外呢还有一个核心的需要注意的就是启动。那么目前呢这个大猪呢是在阶段性的去库啊，出栏均重呢也是在连续的缓降，目前的这个均重大概是在123公斤左右啊，已经是连续好几周在持续的这个往下走了啊。那么这个均重下降成长链条呢主要就是端午节前这个大猪有集中出栏的一个前置啊，所以节后的这个南方区域的大猪现货的供应呢也比较紧张，像广东福建江西这三大省的这个大猪的价格呢就有明显的这个上升。那么养殖户呢就会有一些这个吸售啊，但这个对于大猪这个看涨情绪呢就会比较强啊。那么这个中小散的这些大猪节前的出来呢就相对比较集中，所以说这个节后的供应呢就是比较紧张啊。再加上这规模厂呢因为这个亏损的这个一直延续啊，但是到夏季呢这个料比呢又在不断的升高啊，所以说这个本身也是这个均重啊要开始进入到一个往下的这样的一个季节性的区间里面了。另外呢就是我们看到现在的二月啊也基本上是这个基本上可以说熄火了啊，就是我们前几年可能大家对于二月的这个讨论度还比较高，它对于这个市场波动的这个影响是比较大。但是目前这个二次育肥的这个栏舍利用率呢是非常快速的回落啊，现在已经是这个降了有10个点左右的这样的一个水平啊。因为现在二育这边的这个成本呢就已经就是覆盖不了现在这个生猪的价格啊，所以说这是一方面，本身市场是不支持二育这边去做这样的一个套利的。另外一方面政策端呢也是非常严格的去管理二次育肥啊，这样的这个刚性要求啊也是直接压制了这个入场的意愿啊。所以说我们看到这个二育的熄火之后呢生猪这边这个启动呢就会要明显的有一个这个恢复正常的一个水平啊。包括我们现在看到这个膘肥价差呢也持续的是在走库啊，目前的这个膘肥价差这个大概应该到了这个5毛钱一公斤啊，比上周再次扩大了将近3毛钱。这个是供给方面启动在这个连续的缓降啊。那么在这个仔猪和补栏方面呢，我们看到仔猪的价格啊现在是出现了本轮周期里面最剧烈的一个价格崩塌啊，现在这个七公斤的仔猪的均价呢已经到了不到150块钱每头这样的一个水平啊，比就是我们上一周跟大家汇报这个事情的时候呢啊它的这个环比下跌是19%，那这一周的环比下跌呢继续啊是9%啊，连续下跌下来已经是跌了有30%-40%啊，现在整个仔猪全国的仔猪是全面亏损啊，最大的亏损幅度呢是140块钱一头啊。这个仔猪崩盘的节奏呢是这个在2020年初的时候，因为大家对于下半年的猪价其实还是抱有一些这个期待的啊，本身就是一个这个季节性的旺季啊，所以说这个仔猪的补栏呢一度来说是相对这个交易比较活跃的啊。这个猪价格在年初的时候我们也看到其实是比较高的一个位置，那么到六月份呢啊这个价格呢一直这个生猪价格一直是维持在这样的一个亏损的一个水平啊，所以说仔猪的价格呢也是行情急转直下。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其实我们就可以看到仔猪作为这个先导指标啊，那其实就是因为商品猪价格的持续磨底，所以悲观预期之下呢，这个养殖端的补栏积极性就非常的差啊。那么仔猪的成交呢，也就是非常的稀少啊，所以说这个价格呢就持续的下行啊。那么这样仔猪的亏损呢就会进一步的加大，那么我们看到这个能繁的去化动力呢也会啊在这种情况下进一步的增强啊。所以说这个仔猪呢已经是跌破了大多数企业的成本线啊，所以说这个作为行业信心的风向标来说啊，说明现在市场对于后市的这个期待呢已经没有很多了。啊，这个是仔猪方面。那么从利润的情况来说呢，我们看到现在养殖的这个亏损呢，还是在这个是一个深亏的这样的一个区间。就是自然饲养现在头均亏损呢是260元啊，这个外购仔猪头均亏损呢是270多块钱啊。现在行业呢已经连续4个月的时间在这个深度亏损的一个局面。现在这个每出栏一头猪啊，这个平均亏损呢都是这个200-300块钱的啊。所以其实我们看到现在行业里面有很多的公司在做一些这个调整出栏结构这一些这样的举措啊，就是想尽快的能够有更多这个现金流回来啊。所以说现在其实已经到了一个比较难过的时候了啊，那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去多多去关注啊，这个价格的这个持续的这样的一个亏损啊，那么这个产能去化加速的这个节点啊，也是我认为马上就会这个出现的啊，这个就是我们说到的这些有亮点的一些数据啊，所以我们看下来呢，整个的这个生猪市场目前就是这个政策底呢，其实已经是非常的明显啊，就是这几个月这个政策的层层每次这个态度都要比上一次更加的严厉啊，就证明了这个对于这个管理还是非常严格的啊。那么市场的底部呢，这边也还是这个在持续加速的就往前去推进啊。我们看到这个出栏价格的持续磨底，以及这个仔猪价格的加速崩盘啊，像这个猪粮比已经逼到了这个历史的极端底部，二次育肥的彻底熄火啊，包括这个能繁的存栏呢，也是在这个不管在市场的这个亏损的去化，以及是这个政府的要求这个到9月份的这个去化、啊，都是在加速进行的啊。所以说我们看到这个市场。整体呢也是这个 我认为是即将这个临近了，所以说我们认为现在这个时候是有必要来跟大家去再强敲一下这个生猪板块的那从标题上的选择来说呢，我们依然是跟大家这个建议大家去关注这些成本管理优秀的这个能够穿越周期的这些头部的企业牧原股份、德康农牧、温氏股份以及利华股份，还有包括我们跟大家这个提到比较多次的正邦科技这些都是值得去关注的一些相关的标的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会议的这个全部内容，如果大家还有其他的这个问题欢迎下来再联系我们浙商农业团队进行进一步交流。那今天的会议呢就到此结束，再一次感谢大家参加，谢谢。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用 AI 进宝获得优质复盘资料，更多专业 AI 工具和投研内容，打开定门 App 领取会员体验吧。祝您工作顺利，再见。
浙商证券研究所提醒您：一、本次电话会议仅面向浙商证券研究所签约的机构投资者以及受邀客户，第三方嘉宾发言内容仅代表其个人观点，所有信息或所表述的意见均不构成对具体证券在具体价位、具体时点、具体市场表现的判断或投资建议。二、嘉宾所述信息或所表述的意见均不构成浙商证券研究所研究观点，如果嘉宾发布的观点和浙商研究所发布的观点有分歧或不一致，这也仅作为一种不同的研究视角供投资者参考。三、依照监管要求和保密原则，未经合法授权严禁录音、记录、转发。感谢您的理解和配合，若本次交流内容不慎流出或涉嫌违反上述情形的，我们将保留追究法律责任的权利。再次感谢您对浙商证券的理解和配合，谢谢。